翻唱的好不好？我们鼓掌一下好吗？感谢上帝，历世历代都有非常美的诗歌写下来。你把基督教的诗歌跟世界政党、政治、民众的诗歌一比，你就知道这里是心灵的颂颂赞，心灵对神的感谢，而其他的都是大喊大叫，在哀哭痛苦，在世界无望的呻吟跟呐喊，这是很不一样的。今天我们有这样一段的时间思想主的话语，我要与大家一同来宣读彼得前书第一章的信息。我们一同打开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从第十节来开始来读。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地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的荣耀是指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我们念一遍好吗？我们大家一同开始念，一二三。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地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的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的事。我们低头祷告说，愿主你启示圣经的圣灵，就是启示给旧约的先知信有的使徒，万你耶稣基督并他死而复活，从苦难进入荣耀的福音，这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心中，使我们所念的可以成为我们的信仰，我们念的成为我们对信仰里面深深的知识，因为深知我们所信的是谁。求主你赐福你无用的仆人，给他当讲的话语，使今天我们这个崇拜能够看见主你自己的荣耀，看见你儿子的宝座在我们中间。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你，阿们。在我们这段的圣经，我们刚刚念的这段圣经，我们看见了几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人物，就是先知，就是使徒，那么就是天使等等，而这其中连串在一起的就是一位圣灵。圣灵在旧约已经启示了先知，圣灵在新约充满了使徒，圣灵差派人到全世界传福音，圣灵把基督荣耀起来。感谢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预备救恩，圣子成全救恩，圣灵施行救恩。若不是父在勇士中间预备预定拣选，而且已经计划了这个救赎的恩典，世界就没有救恩可言。神在勇士中间的计划包括三大事项，第一他计划创造，第二他计划救赎，第三他计划启示。所以圣父就把这个创造万有的事全部在他的创造之功成全了，这样就使人可以享受他为我们所造的一切。但是这不是人生最大的目的，因为人只有享受 被造的自然，人是没有办法与神永永远远在一起过生活。所以神为我们预备了救赎的恩典，使我们在创造之功之上可以领受救赎之功，可以领受超自然超创造的恩典，在永世中间与神有份，与神一同居住，这都永永远远。这样上帝就把救赎之功预备了，那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来成全这救赎之恩。这样呢，当圣父圣子做了这些工作以后，就再差遣圣灵来把这救赎之恩运行施行在他所预定要领受恩典的人身上，也就是他永世的教会。感谢上帝，圣父预备救恩，圣子成全救恩，圣灵施行救恩。大家说，圣父预备救恩，圣子成全救恩，圣灵施行救恩。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你不可亵慢那施恩的灵。这是唯一一节的圣经在全本新旧约里面告诉我们，圣灵是施行恩典的灵。感谢上帝，除了创造救赎以外，我们要明白我们怎么知道有这些事呢？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创造？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救赎呢？因为神乐意启示给我们。所以借着第三个工作，使我们明白第一跟第二个工作。若是神没有启示，我们就不知道万物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的。若是神没有启示，我们就不知道基督到世界上的目的，那是拯救世界上的人。今天我讲这句话是用很沉重的心灵讲出来的，因为神中心的事工作就是要救赎人类。但今天教会呢，很少注意救赎之功，很少传扬救赎恩、救赎之恩，很少宣讲十字架、上帝救人的道理。今天我与大家一同分享，盼望你与我一同哀哭、一同忧伤、一同焦急一件事情，就是教会传道人真正传福音布道家已经差不多没有了。我们的神选造就出来的人是可以讲道、可以培灵、可以建立各样的伦理系统、可以教导怎样行事为人，但是我们的传道人、我们的教会很少布道家。做了55年布道工作，到今年73岁，已经比孔子更老的我发现现在除了我自己还在世界各地奔跑大声疾呼传扬福音，几乎已经没有布道家了。我们的心如果不难过，我们如果不焦急，我们很难说是与神同工的人。 Billy Graham 死了以后，美国还有布道家吗？他的孩子可以继承他吗？我如果死了，还有人带领这些大的布道的聚会吗？你说现在已经不是布道群众聚集的一个时代了，现在 internet 时代，人照样可以听见福音。我甚至认为听到的人如果一面听到一面玩手机的话，他没有办法领受同样的灵的感动。如果你听到的时候，你眼神注意听讲到的人，你看他的面貌，你看他的表情，你会受同样的灵的感动。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从小注意我母亲怎么听到，我发现我的母亲常常皱着眉头，她眼睛目不转睛地盯住讲员。我受我母亲的影响，那她对我讲一句话，你跟大人讲话的时候，你的眼睛不可看东看西，你一定要注意大人跟你讲话的时候他眼神是怎么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说我定睛在主的面上，我仰望耶和华，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上帝说你要寻求我的面，你要寻求我的能力。前4个礼拜，全东亚、东南亚神学协会、全亚洲神学协会在加拿大开会的时候，这个协会的会员超过美国神学协会的总会员，有1200多间的神学院在这个下面。那他们总聚集 最后一场的聚会，圣餐以前，请我讲道。我讲的时候，我第一句话说 ：“From the day of the Tubingen School, 1850, the Christian Ferdinand Bauer until today, we have already trained more than 100,000 of preachers. But I want to ask you a question: Why the church is going empty and empty and empty and empty? Within 100 years.” The PCUSA in the United States lost 2 million people. 在一百年里面，长老会损失了200万个信徒。为什么呢？我们的教会不但没有增长，我们教会在萎缩，在枯竭，在慢慢慢慢走一条自杀的道路。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传福音，我们没有注重福音。上帝赐给教会的有使徒，有先知，难道还有什么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使徒先知是不少的，使徒先知不重复的，使徒先知不是每一代都有的，因为使徒代表新约，先知代表旧约，新旧约圣经是历史历代每个教会的基础，每一个时代不可或缺的根本信仰的来源。我们因为有使徒，我们有先知，所以我们有信仰。我们因为有使徒，有先知，我们对神回应，我们领受了那永远不可磨灭的那个纯正的信仰。使徒先知的中心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全本圣经都是记载要来，或者已经来，或者以后还要再来的耶稣基督。反正认识基督的人就明白使徒先知所传的是什么，这一个一定要传给万邦，直到全世界的人都听了福音，万邦万族的人都听到这天国的福音，末日才来到。传福音是这么重要，但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教会工作不必传福音，照样可以维持，只要会众来了，照样可以继续我们的教会生活，而我们不顾那些还没有听到的人。所以教会一定要重新拾回已经失去的起初的爱心，教会一定要重新拾回已经失去了传福音的火热，寻求我的面，寻求我的能力。 Richard Pratt 讲一句话，为什么现在很多教会快要死了，他说因为很多教会没有人愿意为福音而死，所以教会自己慢慢就死了。这是一句很重要的话语，我们一定要再一次把福音，福音的火种，福音的火热，福音真正的能力把它带出来，叫世人看见，因为福音所以教会存在。上帝赐给教会的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什么现在教会只安立牧师？为什么不安立布道家？为什么不安立神学讲师？为什么注重的就是牧师？牧师好像有了牧师这个教会就稳妥了，有了牧师我们整个教会就完成了上帝的旨意。上帝所赐给教会的有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我的教会在以后的日子，我们特别安立布道家，我们要安立，特别安立那些神学教义的讲师，那些教导真理的人，那些不以纯正的信仰只搞学术诸多意见而没有照着圣经建立信仰的老师，我们不会安立他。那这样呢就回到圣经原来神所定的旨意中间。今天我的教会有782个青年人常常出去开布道会，这样一个教会有780个布道家，这个教会一定是神所喜悦的教会。我们每一年对160万的人讲道，160万的青少年的学生听我们的讲道，感谢上帝。福音是整个教会对世界当今的最大的责任，福音是我们教会可以继续在世界上存在的一个基础。如果教会不传福音，教会是走自杀的道路。如果教会不传福音，教会就没有信息可以提供给世界，因为这世人所需要的是福音。所以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灾祸了。如果我不传福音，责任已经交付给我了，但是我若甘心做，我必有赏赐。求主怜悯我们。今天这段的圣经告诉我们，论到这救恩， 那预先说你们的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这是提到旧约。旧约的先知他要讲什么呢？他要对世界讲什么呢？他对当代对以色列国有许多的话要讲，但除此以外在最重要的责任就是预告耶稣要来。先知最大的功用就是预言，而预言最大的内容就是基督。基督是第一，列国的审判是第二，将要发生的事情是第三，每个个人可能遭遇的事件是第四。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次序弄清楚，我们就把所有的预言的量齐观，整个预言最重要的中心就是告诉世界上的人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再来。这是旧约预言的中心，这是先知工作里面最重最重的重点。 Christ must be preeminent, Christ must be the Lord, the master at the head of the church。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基督是一切中间一定要居首位的那一位，基督是上帝的长子，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主。感谢上帝。所以当先知预言基督来的时候，他预言双重的来，第一次的来是道成肉身，为了要成全救恩，为了要被钉十字架，为了要打败掌死权的魔鬼，为了清除罪恶的权柄，为了要把上帝的生命赐给人。基督第二次来是要做审判者，审判全地。亚伯拉罕在创世纪讲一句话，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呢？耶稣基督在约翰第十四章说，对第十六章他说呢，上帝差他的儿子成为全世界的审判者，把审判全地的权柄交在耶稣的手里面。我们感谢上帝，这样基督第一次来完成救恩，第二次来审判世界，这就把世界历史结束了。这位来拯救又来审判的主是决定人生决定人死的唯一的救主。我们感谢上帝。那么这些事呢，也就是先知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任务。所以这里说呢，那原先预先说明你们要得救恩的众先知早已详细地寻求考察。他们到哪里考察呢？那个时候没有图书馆，他们在哪里考察呢？他们就寻求哪一个老师？他们考察在他们心中基督的灵。我非常感谢上帝，圣灵在旧约已经用他无限的智慧启示了将要来的基督在先知的心中。所以这些先知最重要的责任就是他好好祷告，好好寻求，详细考察。考察什么？考察有一天要到世界上来的耶稣，考察基督要临到这个世界，基督要来到人间，基督要访问他所创造的世界。这世界是上帝的道造成的，而创造这世界的道也成为道成肉身来到世界的道。圣言书第八章告诉我们，这智慧在上帝面前拥有快乐。这智慧也就是没有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在上帝造一切的时候为公司 The engineer, the architect of the total creation of God。 上帝创造万有用智慧做工程师，这个智慧就是基督。所以呢，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我们，我的一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的。诸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的。为什么这个礼拜堂有几根的柱子把它放在最旁边？为什么不放在中间？因为工程师知道把柱子放在中间会挡住很多人看到讲台，所以一定要放在最旁边。而最旁边的这些柱子为什么放在那边？每个距离都算好了，因为工程师是用智慧造物，而宇宙大地整个天地之间的创造是智慧来造物。 这个智慧的工程师就是后来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所以他说，我在上帝造化的日子，我欢喜快乐，我为工程师。而这位工程师看上帝造万有之后讲了一句话，我喜欢住在他所造的地球上，我喜欢住在他造的人类中间。所以这样的宇宙的智慧跟人的智慧原是同一个源头的，创造大地的智慧跟在人间启示人明白真理的智慧原是同一个源头，这个源头就是基督。像希腊人所想的整个文化四大支柱，第一是智慧，第二是公义，第三是勇敢，第四是谨守或者是节制。这四大智慧的第一条就是智慧。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智慧，这民族不能与别的民族相比；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智慧，这民族根本没有真理的根基。所以这个智慧是第一点。而这个智慧呢，希腊人所求的智慧是个怎样的智慧？好像老子所讲的道是个怎样的道？老子所讲的道是一个非位格性的道，希腊人求的智慧也是一个非位格性的智慧。只有圣经告诉我们，这智慧的公司是向人启示，我在上帝立大地的根基的时候已经在他那里，我欢喜跳跃在他的面前，我更喜欢住在人间。所以这个智慧跟创造界的源头是同一的，这个智慧跟人所追求的真理是同一的，这个智慧跟上帝要拯救人的计划是同一的。所以只有这本圣经给我们看见道在万古之前，道在救赎中间，道在创造的世界里面是智慧的源头，是智慧在我们整个文化中间成为中心的支柱。感谢上帝，老子的智慧，老子的道是在他思想中间所有的普遍启示，以至于他回应所写出来的东西。这样呢，老子所讲的道是老子的产品，但是圣经里面的道是产生老子的源头。所以这样道产生万有，道创造万有，在万有中间只有人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人内心的深处有一个想象，可以有创造性，有一个明白道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用我们被造有神形象的可能去想象出一个真理呢，或者真理创造了我们，就把真理影子也放在我们里面，是创造者。所以基督教所讲的上帝，基督教所讲的真理，基督教所讲的智慧，基督教所讲的道，是创造人以及把智慧赐给人的源头。而别的宗教所讲的智慧，别的宗教所讲的道，别的宗教所讲的真理，是人被造有神形象这个可能性想象出来的东西。 God is not a human production. My human reasoning is a production from God, because God is creator. 他创造了。请你注意，希伯来文化对世界最大的五个贡献之一就是创造论。这是孔子的思想没有的，这是老子的思想没有的，这是释迦牟尼的思想没有的，这是印度教的思想没有的。印度教所谓的思想里面的创造，那是 Brahma 婆罗摩啊，这个创造的力量是比毁灭的力量更小的，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告诉我们，创造者他也是审判者，统一不是分开的。所以这样只有基督教圣经的真理给我们看到全面性统一，而且永恒不能改变，那至高的智慧蕴藏在里面。那这一个呢，以后要来的，要到世界上来的这一位就是基督，原先就是道，就是智慧，就是创造者，以后又要成为救赎主。先知预言这些事，先知就继续不断考察这个事，我要把耶稣基督到世界上的事来对我们讲说。所以这里说呢，众先知早已详细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基督还没有来，但是基督的灵早就存在了。基督的灵是上帝， 基督的灵是圣灵，基督的灵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个位格，这第三个位格是为第二个位格做见证荣耀他的灵，而第二个位格是为第一个位格见证荣耀第一个位格的主。所以圣父借着圣子把荣耀尊贵彰显出来，圣子借着圣灵把荣耀尊贵彰显出来。所以圣灵来了，为了要见证我，耶稣说他来了为了要荣耀我。所以荣耀基督的圣灵才是真的圣灵，传讲真理的灵才是真正的圣灵，使人过圣洁圣活的灵才是真正的圣灵。讲圣灵是上帝的灵，圣灵是基督的灵，圣灵是耶稣的灵，圣灵是智慧的灵，圣灵是真理的灵。这一位耶稣基督的灵在永世中间已经与神同在了，这位耶稣基督的灵在创造的时候已经运行在水面上，这位耶稣基督的灵在旧约的中间已经启示了先知，这位耶稣基督的灵在先知讲论中间已经成为他们考察的源头。所以呢，先知们早已详细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考察的结果怎么样呢？他们就预先证明，证明是以后或者以前的，预先证明你做了事，我要证明你说的事。那这里讲的证明是预先的，是还没有发生事情以前已经贴证，已经刺下来了，斩钉截铁刺掉了肯定的姿色。这是圣经文学跟其他文学不同的地方，圣经文学每次讲预言的时候都是用过去式的。为什么用过去式呢？因为只有过去的事的动作是肯定的，已经过去的事情是不能改的。所以昨天发生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再更改它，因为昨天已经过去了。你能更改的是明天的计划，还没有做以前你想要怎么样做，这样做好那样做好。所以未来的事你只能预测，你只能用你的自由去探索，你没有办法使它永远肯定不能消灭。所以圣经跟所有的文学不同的地方，当他讲将要发生的事情，因为将来对我们来说是未知数，对上帝来说是已经过去的做了。因为上帝心目中的时间千年如同什么？一日，一日如同什么？千年。所以在神根本没有过去现在将来的事情，因为神是超时间超空间，创造时间创造空间，掌管时间掌管空间的上帝，他不在时间的过程程序中间，他不在空间的界限跟限制的下面。这一位神才是神。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住在 Boston， 那我就说 Boston 是这样的。那如果我今天坐飞机从纽约要飞到这个 M， 飞到这个最北的地方去的时候，我飞到加拿大去的时候，那纽约飞了差不多45分钟，我经过 Boston， 经过 Boston 在飞的时候，我就到了这个北方的州去了，有就到加拿大，就到了 Nova Scotia 去。当我飞机飞到 Boston 上空的时候，我会讲一句话：第一，所有的大客 passengers pay attention please， New York already passed and Canada is not yet come。 纽约过去了，加拿大还没有到。那么这句话在飞机上的人听了，我明白了，纽约过去了，加拿大还没有到。但是这句话呢，如果对纽约的人来说，他一定很不赞成。什么叫做纽约已经过去了？纽约还在，纽约就是纽约，怎么会过去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呢？因为你在静止的点上，它在超越静止的过程中间，在过程中间是有过去跟未来，在静止的点上是没有过去跟没有未来。所以当人在时间过程中间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还没有到，我们可以说已经到，但是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没有所谓过去，没有所谓现在，没有所谓将来。现在我们在 Boston， Boston 还没有过去。 Boston 就是你神经病，什么叫做 Boston 还没有过去？在10分钟 Boston 就过去了， 什么会十分钟 Boston 会过去？ Boston 就是 Boston， 怎么会过去？因为它不在过程的中间。所以当你想人在时间过程中间的时候，你要用时间过程去明白上帝，或者用上帝的方法 来明白我们今天的过程，这是完全相对的两件事情。所以这里说他们预先证明，证明应当是后的，不是前的。证明应当已经发生以后，我们证明曾经发生过，但是圣经的用法就不一样。这些先知预先证明指定的不能变的事情，告诉我们以一定肯定永远不能改变的事情，也就是预言有那个最绝对的存在，绝对不能变的，绝对已经固定成定，因为神已经定的事情。这样的预言是圣经的原则。所以感谢上帝，当你明白圣经，你要用圣经的方法论，你不要用世界的文学来鉴别圣经。今天的很多的神学家，很多的文学家，他用世界人所了解的文学方式跟人有限的观念去明白圣经的时候，把圣经一解一乱。但你当你明白圣经的方程式，圣经上帝的模式去了解的时候，你记得上帝是没有错误的。所以为这个缘故，许多的预言都是用已经过去的完成式来讲还没有成就的事情。神在永恒中间，当你知道神的永恒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的时候，在他来说没有所谓今天是昨天的明天，今天是明天的昨天。这是我，这是你，我们是今天是昨天的明天。所以昨天讲明天就变成今天，明天讲昨天也就是今天。所以今天是昨天的明天，大家说今天是昨天的明天，今天是明天的昨天。那我们在时间上常常乱，所以你说我向前看，看到什么？看到后天。奇怪啊，我向后看，看到前天。那么请问呢，前天是在后面，后天在前面，这么明白？每一个文化都一样的。 I look forward and that is after, I look after, that's before. 你怎么了解这个逻辑呢？这是人在程序中间的困难，上帝不在程序中间。所以当这些先知预先证明将要来的事情的时候，你知道神的灵在他身上，因为他详细考察在他们心中基督的灵。基督的灵是不受时间限制的，基督的灵不在时间的程序里面，基督的灵在永恒中间把真理告诉了那些他所拣选要讲他的话，要传讲福音信息，预告耶稣要来的这些先知。现在弟兄姊妹，这是旧约，我们感谢上帝，旧约的先知讲了，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开我？诗篇第二十二篇第一节，到了马太福音，到了四福音，你看见耶稣在十字架讲这句话，这句话在还没有讲以前，一千年，圣灵已经对大卫讲了。耶稣基督被统治，你生出了一千七百多年，圣灵已经对以赛亚讲了。虽然当时的意义有当时时代的背景，但这里面最重要的永世的预告乃是指童生女怀孕生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看这些话呢，我深深受感动。这些先知是在时间之前，是在还没到的日子之前，早就借着圣灵永恒的启示告诉我们必要发生，而且永不动摇永不改变的神迹奇事在基督身上发生出来。他们早已经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的荣耀。这个总原则请你注意， From suffering to glory, From cross to crown, From death to resurrection, 这是神所定的一个原则，先受苦难后得荣耀。凡是基督徒明白这一句话的，他的灵性一定很好。凡是教会明白这一句话的，教会一定兴旺。凡是圣徒们明白这原则的，他一定在神的儿子里面继续不断 长进，继续不断进入更丰盛的生命的地步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预先告诉我们基督是怎样从受苦然后进入荣耀，基督是怎样从受难然后进入复活，怎样从十字架又得着冠冕，怎样被丢弃又领万人领所有的弟兄进入他的荣耀，从苦难进到荣耀。这个总原则就是福音的原则。今天教会能兴旺的是因为经过十字架的大能，凡是不经过十字架的大能的弟兄都在衰退的中间。为什么美国这么容易传道，这么自由传道，教会这么冷淡？为什么中国那么逼迫那么困难，教会那么兴旺？为什么在解放以前就278万的基督徒，包括天主教跟基督教所有领受圣餐的人数，但是毛泽东把基督教压下去，逼迫教会驱逐宣教士，过了几十年以后，现在中国有1200万基督徒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经过十字架，从苦难进入荣耀。大家说，从苦难进入荣耀。世界上凡是越容易读圣经的，都是越不读圣经的。基督教反正也没有自由读圣经的，都越恳切读圣经的。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一件事情。今天当我们争取宗教自由，争取人权，争取民主，争取法治，我们得到人最应当得到的自由的机会的时候，也就是我见大机会，我们轻看的恩典，我们忽略藐视上帝给我们的权柄的时候，这是很可怜很可怜的事情。你们从东方跑到西方来的，你寻求宗教自由，你寻求人的权柄，你寻求民主，你寻求权力，就有了权力以后，最轻看权力、践踏自由的，就是我们这些已经得做自由的人。求主赦免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但是，当一个人在自由中间会爱惜自由，一个人在容易传福音的地方还继续不断的传福音，这个人一定蒙上帝大大赐福。我盼望这个教会成了爱传福音的教会。阿们。你不要阿们阿们在教会说谎，你不要讲讲几句阿们阿们应付我。我盼望这个教会成了真正明白基督十字架，在十字架的苦难中间有份，在以主受苦以主得荣耀的程序上是顺服上帝的。我盼望这个教会会珍惜那些真正传福音的人。我为什么到年老的时候很焦急呢？因为我发现布道家没有了，真正爱传福音的人没有了。所以当我发现刘崇佑弟兄这样读圣经，这样追求，这样传福音的时候，我疼爱他，我把他提拔起来，我好好的给他预备怎样侍奉。因为我昨天对你们讲一些话，整个基督教界继承人的事情都发生大灾难。 Billy Graham 没有什么继承人， Robert Schuller 没有继承人， Francis Schaeffer 没有继承人， Martin Lloyd Jones 没有继承人。所有最伟大的神的仆人好像死了一代就完了。我们还可以这样继续下去吗？中国教会应当怎样珍惜爱传福音的人，怎样好好预备那些传福音的人可以被上帝使用，为他们预备一条道路，让他们好好被上帝使用成为神的仆人。诗篇先知以赛亚还有所有的先知们在旧约讲的话，都是因为基督的灵在先知的心中启示，他们就把它讲出来。这里提到呢，他是怎样受苦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这个时候的问题是我们的神学系统神学很少注意的。 Systematic theology ignore the theology of time。 时间神学是很重要的，但我们今天的神学都不讲时间神学。为什么摩西80岁才上帝用他？为什么耶稣要等到30岁才受洗？为什么约翰有30岁才出来传道？为什么？为什么保罗奉献做传道以后他不能出来传道，现在到阿拉伯旷野3年半的时间 在哪里读什么神学，在那里做什么，等候上帝的时候。圣经里面对时间对时候的看重是今天教会完全忽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保罗出来的时候是要等耶稣升天以后再下来一次呼召他，为什么不当时选少了个门徒也把保罗选进去？你说当时他太小，那为什么不给他早生一点，那就可以做十三个门徒里面的一个？为什么一定上去再下来？因为他的时间还没有到。为什么选的时候选一个很年轻的约翰？他根本跟别的人不相上下，也没有办法跟他们能量齐观。保罗、彼得年纪比他大，约翰年纪，保罗可能年纪跟约翰差不多，但比约翰早死几十年。约翰是很年轻的时候蒙上帝拣选，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时候都定了。为什么时候都定了？保罗在主后六十几年的时候跟彼得在罗马被杀，杀完了以后整个基督教的领袖空了，最大的领袖都没有了，所有的门徒都到外面去了，剩下一个最年轻的约翰撑住三十年，到主后九十几年他还活在世界上。那三十几年如果没有这个约翰，教会怎么办我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政治的逼迫，异端的兴起，这个哲学跟神学的错误的思想对教会的侵略，还有呢教会里面自己的分裂，使教会变成满身都是疮疤，受到的困难太大了。在这三十年中间，好在有一个年轻就被选的约翰撑住三十年，把整个基督教第一世纪的真正的基础奠定完了，他才离开世界。约翰福音是他九十多岁的时候写的，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启示录都是他在差不多第一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才写的。那时候彼得已经不在了，保罗已经不在了，而耶稣基督在预备这些时间里面对于时间的控制他是很清楚的讲出来的。现在弟兄姊妹，我继续要跳下去了，是什么样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所传的一切的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把这些事一报给你们。所以圣灵在旧约感动先知，圣灵在新约差遣基督，圣灵在基督升天以后被基督差遣下来，圣灵又在传福音的人身上充满他们，感动他们，与他们同在，给他们到全世界去把福音再传开的时候，这些人靠着从天上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这句话很重要，历世历代的教会要注重布道，而布道要有真正爱传道的布道家，而布道家一定要靠着天上才能圣灵才能做工，不是靠自己的智慧，不是靠自己的聪明，不是靠神学的修为，那是靠着一个真正顺服主，真正带着神的话，从旧约到新约，从先知到使徒所传的那钉死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把这个道理传出去。基督必被钉十字架，这是我们信息的中心。保罗说，我立志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跟苏格拉底不同的地方，苏格拉底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一件事，那一件事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苏格拉底的知识论是贫穷到这个地步，保罗的知识论我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一件事，就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靠着从天上来的圣灵把这个基督的福音传给你们的人。这里加上一句话，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在五分钟我就要结束我今天的讲道。这一个耶稣死与复活的福音是历史中间唯一的，是宗教里面没有的，是文化里面不能想到的，是人的绝对没有可能不需要的。因为基督的福音我们得救，因为基督的福音我们与上帝和好，因为基督的福音我们领受永世的盼望，因为基督的福音我们的罪得赦免，因为基督的福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这是我们不可没有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先知详细考察，天使详细查看。你看见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先知们详细考察，考察在他们心中基督的灵，而天使详细查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天使跟福音的关系是什么？天使跟基督的关系是什么？天使跟教会的关系是什么？天使跟得救的关系是什么？你好好从这一句话去查考，你可以查出很多伟大的圣经节。 Angel and Gospel, Angel and Jesus Christ, The Angels and Church, The Angels and the New Converts。 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的七大名字都是天使给的。我们称耶稣耶稣，耶稣这个名字又是给的吗？不是。玛利亚给的吗？也不是。耶稣的最大的七个名字，你念给我听。第一，耶稣；第二，没有了；第一，耶稣；第二，基督。耶稣基督怎么忘记了？第三，主；第四，救主；第五，以马内利；第六，上帝的儿子；第七，最高的至圣者。这七个名字没有一个是玛利亚给的，没有一个是约瑟给的，是天使给的。天使给约瑟两个名字，你要娶他过来，明年生一个孩子，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要应验先知以赛亚所讲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做以马内利。所以天使给约瑟两个名字，然后天使给玛利亚几个名字呢？你要生一个孩子，他被称为至高上帝的儿子，他是耶和华的圣者， The Holy One of God, The Son of the Highest God in Heaven。 所以天父最高的儿子，耶和华的至圣者。亲爱的弟兄姊妹， The Holy One of God, 上帝的圣者，这句话是特别在以赛亚四十到六十六章里面常常出现的。你 Holy One, 这个 One 呢，跟 Holy Angels Many 都不一样的，是独一的。Among all the messengers, He's the only messenger. He's the only sent by God, the only Son of God. 所以上帝给玛利亚两个名字，上帝给另外三个名字给谁？谁可以回答我？耶稣降生的是上帝又把三个名字论到耶稣基督的，给谁呢？给伯利恒最穷的人，所以有钱人没有份。你们有钱人要小心了，因为你什么都有了。上帝说：“那够了，你没有别的了。”这是最穷的牧羊人，三更半夜在旷野很冷的地方牧羊才能过生活。上帝爱他，上帝说：“你们要去到伯利恒，在那里看见一个婴孩包着白布。”这个婴孩是谁呢？是主，救主，是基督。所以三个名字给穷人，两个给做爸爸的，两个给做妈妈的。所以耶稣的七大名字原来不是肉体的父母给他的，跟普通常人的家庭完全不一样，都是天使给的。那我要问你，天使这么忙吗？天使为什么这么忙？这里讲那里讲，所讲的都是耶稣基督。这里说天使也详细查看，天使详细查看。我要问你，查看什么事？天使最喜欢的就是耶稣做救主。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的同伴犯罪以后就没有救恩了。天使犯罪有没有得救啊？有没有啊？没有。记载在哪里？希伯来书二章第十五节，他不救拔天使，只救拔亚伯兰的后代。那天使犯罪没有得救，但是呢，人犯罪会得救。天使很奇怪，人不是比我们更低吗？你造人比天使微小一点，为什么你拯救他呢？所以他 very curious， 他要查看，怎么有这样的事情？上帝救人不救天使，那我的同伴都死了，死光了，都灭亡，但是人这个小小的小鬼怎么可以得救？所以他去注意看看耶稣怎么救。所以耶稣生的时候天使在不在？我问你啊， 耶稣生的时候天使在不在？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天使在不在？耶稣在克西马年的时候天使在不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天使在不在？不在。你敢说在？你告诉我哪一节？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没有神迹，耶稣钉十字架没有上帝的作为，耶稣钉十字架也没有上帝的见证。你是我的儿子，我是血的，我今天生你。你是我的儿子，我是血的，你们要听他。没有的，在最需要上帝见证的时候，上帝不出现。为什么？完全被拒绝，使你我可以完全被接纳。这个叫做替代。那就我不急了。然后再问，耶稣复活的时候，天使在不在？耶稣升天的时候，天使在不在？耶稣再来，天使在不在？都在啊。啊，耶稣生的时候在。耶稣受试探在，耶稣在克西马年天使在，耶稣复活天使在，耶稣升天天使在，耶稣降临的天使在，驾着天上的云与众使者一同在荣耀里面降临。天使唯一不在的地方就是哥哥他。为什么？这是神架空哥哥他。 Calvary is the only vacant point of love， 爱的真空就在这一点。所以这就变成新的爱的源头，从真空的十字架变成对全世界爱的一个开始。这是福音，这是奇妙，这是上帝的荣耀。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天使这么兴趣呢？天使要查明耶稣怎么救人，查完了以后，如果有一个人悔改，天使怎么样？欢喜快乐。这几天有人悔改，你快乐吗？你满足吗？我不满足，因为单单一个教会就这么多人，怎么全 Boston 联合布道会才那么少人？我是不满足。你们不但不来，你们也没有带领人来，因为你们还没有受天使怎么为人悔改欢喜快乐。林旺杰对我讲两种话，第一种，唐牧师，你要知道，我到处去，人家替我拿皮箱，我跟你的时候，我替你拿皮箱，他就降卑身份。我说好，降卑身份，为神做工是应该的。第二件事，他对我说，我每次指挥甚至七万人听我指挥，在用电视报道 300 million 全世界看我指挥的时候，指挥完了大家欢喜快乐鼓掌 standing ovation， 我的快乐不大。但每次参加你的布道会，看见有人走上前头来悔改的时候，我那个心中的快乐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替代的。他明白了，地上若有一个人悔改，天上的使者为他欢喜快乐。阿们。盼望这个教会成为效法天使为人的悔改欢喜快乐。人怎么悔改？你要知道耶稣怎么救他，你要知道耶稣怎么救他，详细考察这福音的事情。愿这个教会学习救恩的道理，学习十字架的信息，学习基督拯救人的整个福音的工作，然后差派更多人传福音，像我的教会一样，用福音来建立上帝的家，用福音来欢喜快乐，使我们的生命蒙上帝悦纳。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上帝，感谢你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你的死与复活是众先知的旧约，在心灵深处考察基督的灵早就讲出主要这么死，主要在怎样的时间，是怎样的时刻来离开世界，怎样用死成全救恩，怎样借助受苦进入荣耀。你的死，你的复活也是众天使们他们惊奇，他们非常好奇，因为你愿意拯救世人。主啊，求主也把这种的爱心，这种的盼望，这种的喜乐，这种的火热，这种的好奇放在我们教会里面，赐福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爱传福音的教会，从这个教会中间兴起你福音的工人。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们。大家说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可能这一次是我最后一次到 Boston， 也可能如果主延长我的年龄，最多再来一次，我就永远不再来 Boston 了。 我第一次到你们的教会是焦延年牧师，你还记得吗？谁记得焦延年牧师？请举手。